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小时候在运动会规定每一个人都要分组参加赛跑啊，刘文是一个应该说呢，并不是跑得很快，但是也不会落后太多的赛跑选手啊。我的运动细胞还不错，但是呢，也很难拿到奖牌。我觉得一个人参加赛跑，虽然总是希望能够冲到第一，能够冲过终点线，但是能够完成整个赛程才是最重要的。人生路上常常像是一场赛跑，但是我们参加的不是百米的冲刺哦，不是短跑，而是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马拉松比赛是需要在休息站暂时喝点水、吃点东西来帮助自己恢复体力的，但是仍然一样，重点在于是否能够完成这个赛程啊。如果我们中途而废，那将非常的可惜。我们没有办法见到最后的颁奖仪式，也没有办法得到完赛的奖牌哦。重点在于跑完，不在于要得第一名。重点在于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这段经文是很多基督徒非常熟悉的经文呢。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好多人都希望在自己的墓志铭上能够刻上的经文呢。刘文个人也是如此的期盼呢。那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就是赛跑，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赛跑，能够完成自己所开始动手的工作是相当有成就感的。一场赛跑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起跑时的爆发力，最后的冲刺也同样重要。许多运动员起跑时爆发力强，但若在中途摔倒受伤，或缺乏耐力完成这场赛跑，再好的开始也是徒劳无功。保罗很高兴自己能开始跑这场赛程，并且能够跑完全程。他的奖赏是对神坚定的信心及一生充满神大能的同在。做基督徒并不容易，有些人误以为成为神的儿女之后，自己的挣扎就可以结束了。许多初信者刚开始时热切地与基督同行，但是当压力增强时， 他们就灰心，抛弃了基督徒的天路旅程。保罗形容自己的基督徒之旅是一场征战，他有时候奋力作战，只有忍耐才能让他继续前行。我们可能会很讶异，这位最伟大的使徒有时居然也得奋力持守对神的信心。保罗曾经面对逼迫、误解、背叛和死亡的威胁，他的基督徒生活没有一件是容易的事，但是他存心忍耐，坚持到底。我们对神是否有信心，不是看我们的起跑点如何，而是看我们能否坚持地跑到终点线。我们在教会公众面前宣布我们对基督的委身，比不上我们终生奉献于他的事工。让保罗成为我们的榜样，每日在神面前认真的生活，好叫我们有一天也能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恳求你垂听我的呼求，你知道我的挣扎，我的软弱，你必赐力量给你的百姓，你必赐平安的福给你的百姓，你必定带领我能够打那美好的仗，跑进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只要白昼黑夜仍听你命令，我就有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只要春夏秋冬仍然遵守次序，我就要坚定相信你能力到底。
看见暴风雨无法抗拒，大地留下璀璨痕迹，雨过天晴，当阳光再起，生命重新展现奇迹。虽经过流泪谷，暗夜里哭泣，真心心，你心事不迁移，你话语永远坚立，从创始到如今掌权柄。只要白昼黑夜仍听你命令，我就有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秋冬仍然遵守秩序，我就要坚定相信你能力到底。
大地留下璀璨痕迹，雨过天晴，当阳光再起，生命重新展现奇迹。虽经过流泪谷，暗夜里哭泣，苦难淬炼出真信心。心事不迁移，你话语永远坚立，从创始到如今掌权柄。只要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林洪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我们进入第九个探险了，也就是来到最后一章，第九章，活泼的盼望。在活泼的盼望当中，作者要特别提到的是有关于基督教的死亡观。确实，基督徒不避讳谈死亡，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死亡好像是这个世界每一个人的结局，但是对基督徒神的儿女来说，死亡并不是一个结束哦。好，我们就一起来看《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的第九章，活泼的盼望，第二个部分，死后的盼望，基督教死亡观。一般人都很有兴趣想要知道人死后的情形，因为死是人的极限，人死后就不能复生，而且从来没有人从死那边回来告诉活人其经历为何。对于死，没有人能够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们中间从来没有人死过，而且只要一死，人生就结束了，从来没有人从死里复活。在历史上，只有耶稣基督宣称从死里复活，虽然也有一些特殊的例子，比如有人宣称在医学判断为死亡的时刻里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后来却又活过来，这些经验也被称为濒死经验，通常都是因为那些人尚未进入真正的死亡。如果是真正死亡的话，不论何等伟大的人物，生命停顿后就无法再恢复了。死亡是一个不可跨越的界限。基本上，圣经是给活人的书，因此对死后的情形描述相当有限。在旧约圣经里，以色列人相信人死了是处于一种睡觉的状况，观念上称死人停留之处发音有如薛欧，中文翻译为阴间并不恰当，因为阴间暗示着佛教的地狱，有牛头马面与阎罗王等等，是一个受苦的地方，而旧约的阴间完全没有这些意思，只是远离生命之处。然而旧约圣经也认为死亡不是好事，由于上帝是生命源头的永生上帝，远离生命之处就是远离上帝之处，因此旧约律法有以死尸为不洁净的规定。阴间是活人终将前往之处，也是死人不能返回之处。使徒信经中告白耶稣基督受死埋葬降在阴间，意思是说耶稣基督确实真正死去，而且去过死人的地方，就是生命结束之处，也因此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成为基督教信仰的真正福音。有人期待死后还有灵魂活动，可以脱离肉体而出，这是倾向希腊思想，把身体和灵魂二分，认为身体必将毁坏而灵魂长存。比如电影《第六感生死恋》，其中主要情节就是在人死了之后，灵魂出去四处游逛，调查死因，并且施行报应。这是好莱坞所制造出来的虚构故事，并不是圣经的讲法。这些情节却与许多基督徒对死后的看法出奇的相似，有时觉得枉费基督徒努力读那么多圣经，都还不一定相信圣经的说法， 轻松地去看一场虚幻的电影，就轻易地接受了这种灵魂肉体二分的观念。根据整体旧约与新约圣经的精神而言，生命的活动需要肉体与灵魂合在一起，因此人死之后，肉体毁坏，灵魂处于阴间，或者比拟成睡觉，生命终止。使徒信经的信仰告白是期盼肉体的复活，这是因为在人死后，肉体已经毁坏，灵魂不活动，而生命现象停顿，其中肉体的毁坏最为明显。信仰告白中强调期盼肉体复活，灵魂与肉体的再度合一，也就是生命再次活动的时候。圣经并不谈论人死后的活动，只有两个特殊的例子，一个是扫罗请人召撒母耳灵魂来，另一个是在新约耶稣所讲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究竟应当如何解释这两个例子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先分辨的是，到底前者召撒母耳灵魂是一个事实或是一场骗局，而后者拉撒路和财主到底是故事或是事实。若是事实的话，恐怕那是上帝容许的例外。解释这两处经文尚无定论，可以确定的是，这两处经文都不是作为学习典范。总之，在圣经中，这种情形并没有成为普遍的事。论到死人时，更多时候都说他们就睡了，而且不再有活动。圣经以为肉体与灵魂是表达生命所需，两者缺一不可，因此在肉体毁坏之后就没有生命现象。圣经常常用睡了来表达死亡，比如说与他列祖同睡，而以居间状态的阴间为死人停留之处，是远离上帝而无生命之处。对于死后的情形，有许多不同的推测与想象。比如天主教有一种想法，人死后要进入炼狱之后才能到上帝那里，这是受到奥古斯丁背后之希腊哲学的影响，认为死后灵魂继续活动，而且必须经过一个受苦熬炼过程来得到洁净，然后才可进入天堂，这成为中世纪天主教常见的讲法。紧接着就提出赎罪券的讲法，说是教会存有大量圣人累积的功德，借由购买赎罪券可以减免在炼狱中受苦的时数，不但要为自己买，也要为家人买，还要为死去的亲人买，以减少痛苦年数。这种漏规成了教会的财源，而且累积财富之处就有腐化，终于成为宗教改革的导火线。由于死人之处是活人所不能去的，与其对死去的人有很多幻想，不如把那些死去的人交在上帝手中。死亡是一个人无法跨越的极限，因此过世之后的告别礼拜主要是为了活人而不是死人。这种讲法好像很不近情理，然而人死了，生命就停止了，不会再起来参加礼拜了。告别礼拜是将死人交托上帝，并在信仰里期待肉体的复活，期待当历史结束时再一次有生命现象，而且是新的生命现象，可以在新天新地与主相遇。因为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是无变有的上帝。圣经并未主张人死后肉体败坏而灵魂可以单独存活，这种灵肉二分的观点是源自希腊而非基督教观点。瑞士神学家库尔曼在《灵魂不死或死人复活》这本书里有力地辩论死人复活才是圣经思想，灵魂不死却是来自希腊哲学。值得注意的是，基督徒在谈到死后的问题时，往往不自觉地采用灵魂不死说，仿佛灵魂继续存活而讨论灵魂的种种境遇。 根据圣经，肉体与灵魂一起表现生命，死了不但是没有生命，肉体消失，灵魂也不再活动。问题是如何描述这个死亡状态？库尔曼建议如圣经使用睡了这个词，而主张圣灵继续与死去的信徒同在。与希腊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正视死亡暂时的胜利的事实，死人有如赤身一般在等待穿上永恒的生命，就是死人复活，死亡被得胜吞灭。按照圣经的说法，死去的人是处于一种熟睡的状况，如此一来，对公元前3000年死去的人而言，如果在公元3000年主再来了，人间历史结束了，试想这个人总共等了多久？总共6000年。当他复活的时候，会不会抱怨说等了那么久，一睡就睡了6000年？按照路德的理解，人死之后是在上帝的时间里，而不是在人的时间里。换句话说，公元前3000年前死，到了公元后3000年复活，在人的时间里总共6000年。然而这段时间只对活人有意义，而对死人没有意义，只有活人才会觉得如此长久。由于上帝的时间不是人的时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路德认为死人可能经历到的是瞬间，就是终末之日了。按照路德的观点，人死了就是睡了，不再有知觉，也没有世上的时间，而进入了上帝的时间。在上帝的时间里，主的日子来到是瞬间的事。因此主耶稣对同钉十字架的犯人说，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了。由于不是人的时间，而是上帝的时间，已经睡了的死人应该是体验到瞬间就进入复活与审判。路德的观点颇有启发性，使得居间状态的阴间没有太大考究的必要，因为信徒死了瞬间就进入永恒状态，就是进入主的日子。当代德国神学家穆特曼对路德的看法加以补充，他同意死后是进入上帝的时间，然而是进入了一种与生命状态完全不同的死亡状态。这种死亡状态不是好的，正如今世之不完美。在死亡状态中，基督徒既不是受苦，也非在炼狱，乃是带着与基督的团契关系，一如生前带着这个关系由生的这一端进入死的那一端。因为或生或死都是在基督的爱里。教会不是只是活人的团契，也是包括死人的团契，而归结于主耶稣基督的爱里。在死亡状态中，未信者是否可能接受福音，那是属于基督的事。由于基督的掌权作王持续进行，上帝的时间又成为基督的时间。穆特曼的看法也颇有启发性，对基督徒而言，死亡后的阴间或居间状态并不足为惧，因为基督的爱延伸到那边去。对未信者而言，在阴间如何虽不得知，应当是与上帝隔绝，一如生前，而基督的爱仍是仅有的最后机会。总之，死亡这个最大的敌人，罪的工价，而期盼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永生，哥林多前书发出胜利的呼喊。哥林多前书第15章55节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因此使徒信经最后告白说，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一首《自从我认识耶稣》。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 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
他的爱滋润我心，
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安排我前面道路，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 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
他的爱滋润我心，
给我温暖。
我们今天从认识上帝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中看到第九章活泼的盼望，第二个部分主要是谈到死后的盼望，基督教的死亡观。在下一回我们会看到苦难中的盼望，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